我们今天晚上从民数记二十章的下半继续的往前看。
我们今天晚上从民数记二十章的下半继续往前看。
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的日子满足。
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的日子满足。
那他们又回到加迪斯，
他又回到加底斯，
然后从加底斯再出发，
然后从加底斯又出发，
这一次就不再是漂流了。
咁呢次就唔系漂流啦，
这次是接上四十年前的行程，向迦南进发了。
呢次系接着四十年前嘅行程，向着迦南进发。
我们非常容易的记住这一句话。
我哋非常容易嘅记住呢句话。
四十年的功夫，他们从加底斯走到加底斯。
四十年的功夫，他们由加底斯去到加底斯。
也就是说，四十年的里边，他们的行程没有一点的增加。
这个话，四十年来的行程一啲都冇增加。
所有他们所走过的路程都等于零。
他们所走过的路程都等于零。
因为这四十年的里边是没有神的纪念的年日，
因为这四十年是没有神纪念的年日。
在四十年的里面是神的管教的执行，
在这四十年是神管教的执行。
说的严肃一点，是神鞭打的执行。
说得严肃一点，是神鞭打的执行。
那么现在他们已经起行，
现在他们起行，
跑到米利巴这个地方的时候，
去到米利巴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们又出了一些难处。
他们又出了一些难处，
连累了摩西跟亚伦也不能进迦南，
连累了摩西和亚伦都不能够入迦南。
那么在这一件事情上面，
在这件事情的上面，
我们看见，
我们看见
摩西亚伦他们学到功课了，
摩西亚伦他们学到功课了，
以色列人新的一代也学到功课了，
以色列人新的一代也学到功课了。
但是我们往下看的时候，我们看到老的一代还是那样的愚昧和无知，
但是看下去的时候，老的一代仍然是这么愚昧无知。
那我们怎么来看这一段的话呢？
我们怎么来看这一段的话呢？
从十四节开始，
从十四节开始。
那我们记得神告诉摩西要从以东的地界经过，
我们记得神跟摩西说要从以东的地界经过，
但是神又告诉摩西说，
神又告诉摩西，
对以东你不能用强，
对以东你不能够用强力，
你必须非常非常的柔和的来对待他们，
你要非常柔和的来对待他们。
因为以东地我并没有给你们，
因为以东地我并没有给你们，
以东地我是给了以扫的子孙，
以东地是给了以扫的子孙。
那这两个事情本来是可以连在一起的，
这两个事情本来可以连在一起的，
但是因为以东人没有善意对待以色列，
但由于以东人没有善意的对待以色列人，
其实你也很难要求他们善意，
其实也很难要求他们善意。
你说从我们的国中来过境，
你说从我们的国中来过境，
但是我怎么晓得你只是过境，
但我怎么知道只是过境。
要是你在过境的途中出了一些那个问题，
如果过境的途中出了一些的问题，
那我们怎么办？
那我们怎么办？
你们人数并不少，
这人数不少的，
打仗的有六十几万，
打仗的有六十几万，
全体是二百多万，
全体是二百多万。
我们以东也许没有你人多，
我们以东或者没你这么多人，
那么你要进来了成了我们的难处，我们怎么解决？
你们入了来成为我这个难处，我们怎么解决？
那所以以东也是非常有理由拒绝他们，
所以以东也非常有理由拒绝他们。
那么当以东拒绝他们，
当以东拒绝他们，
不管他们怎么说好话，
不理他们怎么讲好话，
以东就是说我就不允许你们过了。
以东就说我就不允许你们经过，
你们再不走我就用兵来赶你们走，
你们再不走我们就出兵赶你们走。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底下，
在这样的光景底下，
以色列人如果照着四十年在旷野漂流的一股冤气，
照着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的一股冤气，
如果他们不服神的权柄的话，他们是满了冤气的。
如果他们不服神的权柄的话，他们满了这个冤气。
那么现在好不容易可以起行了，
现在好不容易能够 起程，
给你说好话你都不卖个面子，
跟你讲好话你又不给面，
给你干一下，
跟你打，跟你打过。
以色列人可以这样做，
以色列可以这样做，
但是以色列人也记得神对他们说，
但以色列人又记得神跟他们说，
你不能对以东说好说歹，
你不能够跟以色列人讲好，不是跟以东人讲好讲歹，
那是记载在生命记里头了，
这个记载在生命记里面。
那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件事，
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
以色列人没有勉强一定要通过以东，
以色列人没有勉强一定要通过以东，
以色列人他们就转回绕过以东，
他们就转回绕过以东。
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来看，
弟兄姊妹我们这么看，
从地理的环境上面来看，
从地理上环境来看，
四十年在旷野里边漂流是不容易经过了，
四十年在旷野漂流是不容易经过。
那现在要绕过以东呢？
现在要绕过以东呢？
还是走到那些山地里？
仍然是要走过那山地那里，
还是在一些旷野里头来绕行？
仍然在旷野里面来绕行。
我们看到如果以东肯让他们借道的话，
如果以东肯给他借路的话，
那他们很快就可以 进到迦南，
他们很快就可以进入迦南，
但是以东不肯，
那以东不肯，
那所以他们只能绕到北边去了，
所以他们能够只能够绕到北边去。
那但是不是说上北就上北，
不是说要上北就上北，
我们从幕后的地图可以看到他们先要往东走然后才转北，
我们从后面的地图看到他们先要向东行然后再转去北边。
那这一大段的路仍然是称为旷野路，
这一大段的路仍然称为旷野的路，
走了四十年还不够，
走了四十年还不够吗？
还要再走，
还要再走。
那走到上去，走上去的时候，
走到上去的时候，
弟兄姊妹，也许他们心里面又会有点想法了，
弟兄姊妹他们心里面或者有一种想法，
因为以东上面是亚门，
因为以东的上面是亚门，
亚门 上面是摩押，
亚门的上面是摩押，
那这两个又是罗德的子孙，
这两个是罗德的子孙，
神也告诉他们说不能 扰害他们，
神就说不能够扰害他们，
如果这两个地方又不让他们借道，
如果这两个地方又不让他们借道，
那他们还要往北走，
他仍然要往北走，
还是要在那些荒凉的地方往北走，
而且还在荒凉的地方往北走。
那如果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没有一点的看见，
如果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没有一点的看见，
那一再的这样受拒绝，
一再的这样受拒绝，
人的天然就要出来了，
人的天然就要出来了，
人都要关火了，
人都要发火了，
你们不给走我们还是要走，
你们不给我走我一定要走，
顶多就跟你干一场，
最多打一次仗，
但是我们感谢神，
但我们感谢神。
那在这一件事情上面，
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学到功课了，
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学到功课了，
他们没有勉强，
佢哋冇勉强，
他们就绕行，
佢哋就绕行。
虽然要走很多很多，可以说是冤枉路。
虽然话要走好多好多冤枉嘅路，
但是他们知道，
啊，佢哋知道，
这是神喜悦，
呢个系神所喜悦嘅，
这也是神定规的，
亦系神定规嘅。
所以他们就没有什么的啊不喜悦，他们就走。
所以他们没什么不喜悦，他们就走了。
但是我在这里要指出一件事情，
这种要指出一件事情，
那这样的一件事情不是老的一代的人所做，
这件事情不是老一代所做的。
我们怎么知道
呢？他们怎么知道呢？
四十年在旷野，
四十年在旷野，
四十年前那些兵丁如果不死也都老得差不多了。
四十年前的兵丁如果不死现在都老得差不多
了。如果那时刚好是二十给数算的，现在也六十了。
如果当时二十几的现在都六十了，
那是算是老了，
算是老了。
弟兄姊妹你记得，
弟兄姊妹记得，
如长壮可以到七十岁，
如果强壮可以到七十岁，
啊，对不起，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啊，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
如果强壮可以到八十，
但是不是说七十岁就不能动？
不是说七十岁就不能得，
乃是说七十岁就死了，
而是说七十岁就死了。
那六十跟七十相差十年，
六十跟七十相差十年，
那怎么说六十岁都不能去打仗？
点讲六十岁都唔可以去打仗？
没有几个加勒，
冇几多个加勒。
加勒是很特别蒙恩，
加勒系特别嘅蒙恩。
八十岁还能打，
八十岁仲打得仗，
但是一般来说是不能啊。
嗱，一般系唔得噶，
因为这个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是摩西说的。
一生嘅年日七十岁系摩西讲嘅，
那是当时的情形啊，
系当时嘅情形。
那所以我们晓得，要是新的一代不要打，那老的一代光火也没有用。
如果是新的一代不打，老的一代在这发火都没用。
那为什么我一定要这样说呢？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讲呢？
原因因为在底下我们就发觉，
这原因在底下我们发觉，
如果不需要打仗，
如果不需要打仗，
只是发脾气，
只是发脾气，
那老的一代就有出口了，
那老的一代就有出口了。
因为接下去二十一章我们就看到了，
要接下去二十一章我们看到，
那是那我因因着这样的一个事情，我在这里先伏下一笔，
因着这样的事情我在这里先伏落一笔，
然后才提到后来要发生的事，
然后就提到后来要发生
的事。那现在以色列人他们晓得他们只是跟随神，
现在以色列人他们晓得他们只是跟随神，
他们不是凭自己所有的进迦南，
他们不是凭自己所有的进迦南。
神说不这样走他们就不这样走，
神说不要这样走他们就不要这样走，
反正四十年什么忍耐也学到了，
反正四十年什么忍耐都学到了，
一般来说应该是学到了，
一般来说应该学到了。
四十年还学不到一个功课，那就是又是浪费，又是白占地图，又是说的不好听是该死了。
如果四十年都学不到功课，可以讲是浪费，白占地图，或者说该死。
那感谢主，
感谢主，
年轻的那一代学到，
年轻一代学到了，
新生的那一代学到，
新生的那代学到
了，他们从神给他们的管教的上面，他们知道不能凭自己，
他们从神的管教上面，他们知道不能够凭自己，
那所以他们就绕过了以东，
所以他们就绕过以东。
那在绕过以东以后，
在绕过以东之后
就发生一件事情，
就发生一件事情
啊，这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
乃是神在那里告诉以色列人说，
在神在那里告诉以色列人说，
亚伦的年日也满了，
亚伦的年日已经满了，
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去了，
亚伦要回到他列祖那里去了，
他不能进迦南，
他不能够进入迦南，
因为在米利巴水亚伦违背了神的命，
米利巴水亚伦是违背了神的命。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上次我们提到，
上次我们提到
亚伦，
亚伦
他姐姐叫做米利亚，米利亚，
他姐姐叫米利亚。
那这些人都应该是可以进迦南的，
这班人应该可以入迦南的。
米利亚因为是妇女，所以她应该可以进迦南的。
米利亚是妇女，所以她应该可以进迦南的。
因为神当时说，你们说妇人孩子要死在旷野，神说他们就一定会进迦南。
因为神话你们说妇人孩子要死在旷野，就神话他们一定要进迦南，
就是你们这批兵丁不能进去，
就是你这班兵丁不能够进去。
那所以我们说米利亚是应该可以进去的，
所以说米利亚是应该可以进去的。
亚伦也是可以进去的，
亚伦也可以进去的。
那米利亚所以不能进去，
米利亚所以不能够进去。
我们有理由相信和那一次顶撞摩西有直接的关系，
同我们可以说同那次顶撞摩西有直接的关系。
虽然圣经没有明说，
虽然圣经没有明说，
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跟那一件事情脱不了关系。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同那件事情能够脱离关系。
但是亚伦呢？
但亚伦呢？
神在这里明说了，
神在这里明说
亚伦不能进去，
亚伦不能够进去，
就是因着米利巴水的那一件事，
就因着米利巴水那件事。
上次我们稍微提了，很严肃的提了这一个，
上一次我们很严肃地提过这个。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到，
现在我们看到
当神说亚伦要归到他的列祖，
当神说他要归到他的列祖，
那这里有一幅图画实在是很感动人，
这里有一幅图画实在很感动人。
亚伦就默默地上到何尔山去，
亚伦就默默地上到何尔山去，
那是摩西和他儿子陪着他去，
也摩西同他儿子陪着他去的。
去哪里呢？
去哪里呢？
去死。
去死。
默默的去，
默默的去。
可不可以跟神辩论呢？
可不可以跟神辩论呢？
要辩的话当然可以辩，
要辩的当然可以辩，
但是亚伦没有变，
但亚伦没变。
神的话是这样发出了，
神的话是这样讲出，
那他就这样接过来，
他就这样接过来。
也许我们会想，
或者你会说，
亚伦大概是年纪老迈也该死了，
亚伦或者年纪老迈都该死了。
当然这个时候亚伦是120几岁了，
当然这个时候阿伦是120几岁，
也许更大一点也说不定，
或者再大一点都不定。
因为过不久摩西也去 也离世了，
因为没多久摩西又离世了。
摩西离世的时候是120岁，
摩西离世的时候120岁。
那亚伦是他哥哥，当然120几是起码的了，
阿伦是他哥哥，当然120几起码的了。
你说那样大的岁数，
因为这么大的岁数
也该油尽灯枯了，
也应该油尽灯枯了。
但弟兄姊妹们，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弟兄姊妹，完全不是这件事。
我们记得摩西说，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
我们记得摩西说，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
但是他自己是120岁。
但他自己是120岁。
80岁对摩西才是刚刚他在神面前给使用的开始。
80岁是摩西在神面前被使用的开始。
那亚伦呢？
亚伦呢？
我相信也是同在这个原则里，
我相信也同在这个原则里面，
是很例外的恩典扶持着他们多走了40几年，
是额外的恩典扶持他们多走40几年。
虽然走到最末了的那一层，
虽然走到最末了的那一层，
亚伦还是蛮强壮的，
亚伦仍然是很强壮的。
怎么知道？
怎么知道？
因为他是自己走上山去的，
因为他是自己走上山的。
是我们不知道何尔山有多高，
我不知道何尔山有几高，
虽然是不一定很高，
所以不一定很高。
董弟兄去过何尔山呢？何尔山有多高？
董弟兄去过何尔山呢？
不是很高，
像个
土丘，
那个不到1000尺的样子，
那也很够味道了，
大概1000尺左右。
那就是你要走一，起码要走1000几十，那个时节才能 才能走到那个顶啊。
你要走一千尺的石级，要走到山顶。
年轻人一口气上一千尺也有点滋味。
年轻人一气走一千尺都好有味道。
但是老年人走那么一千尺，他走上去了。
如果老年人走一千尺，但是他就仍然走上去。
弟兄姊妹，你看到亚伦并不是衰败的一个人。
弟兄姊妹，看见亚伦不是一个衰败的人。
从这一点，他仍然可以继续留在地上，有一点服侍，有点功用。
所以他留在地上，仍有一点服侍，有一点功用。
但是神说，你要回到你列祖那。
但神话，你要回到你列祖那里。
他就去了。
他就去了。
那这个这里真是三个人就默默的往山上去。
那这三个人就默默的去山上面走。
这一个是送他哥哥到山上去离世，
一个是送他哥哥到山上去离世，
一个是做儿子的送父亲到山上去离世，
一个是做儿子的送父亲上山去离世，
另外那一个呢默默的送自己到山上去离世，
另一个就默默的送自己上山去离世。
但是他们里面是很平静，
大家里面是很平静，
他们就是这样上去，
他就这样上去。
那上去了，那亚伦就把圣衣脱下来给了儿子。
咁上到去，亚伦就将件圣袍脱落来俾咗儿子。
那亚伦就死在哪里了？
咁亚伦就死喺嗰度。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在这里你看到一件事，
呢度你睇见一件事，
三个人上山去，
三个人上山去，
两个人下来，
两个人落嚟。
这三个人的心情是怎样？
呢三个人心情系点样？
如果不是他们有把握，是行在神的心意里。
如果他们不是有把握，是行在神的心意里。
这一段路程非常的难走。
这一段的路程是非常的难走。
虽然只有那么不太远的路程。
虽然不是几远的路程。
但是很难走。
但很难走。
还有全以色列的百姓。
还有全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都知道这个事。
他们都知道这件事。
他们亲眼看见三个人上山去。
他们亲眼看见这三个人上山去。
他们也亲眼看见只有两个人回来，
亲眼看见只有两个人回来，
那这些心情，
这些心情
实在是不容易说得清楚，
是实在不容易讲得清楚。
但是我们看，
让我们看，
当亚伦没有回来，
当亚伦没回来，
以色列人就为他哀哭了三十天，
以色列人就为他哀哭三十天。
那么在这一件事上面，
在这件事上面，
我们真知道，
我们真的知道，
以色列人这样为亚伦哀哭三十天，
以色列人这样为亚伦哀哭三十天，
我们就看到他以色列人和亚伦中间的那一份感情是何等的深。
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中间和亚伦的感情是几么深。
我们留意米利暗死了，没有说以色列人为他哀哭多少天。
我们看见米利暗死的时候，没讲到说以色列人为他哀哭几多天。
以前亚伦的那两个儿子在帐幕里面给烧死了，以色列人也没有说要为他哀哭多少天。
而且亚伦的两个仔在帐幕里面被烧死，也都没说以色列人为他哀哭几多天。
那现在亚伦死在山上，
现在亚伦死在山上，
以色列人里面有一个很沉重的感觉，
以色列人里面有一个很沉重的感觉。
那个沉重的感觉很复杂，
这个沉重的感觉很复杂。
一面是因为他们的大祭司离开他们了，
一面是因着他们的大祭司离开他们，
而这一位大祭司多次的为我们承担了罪孽，
这个大祭司多次的为我们承担了罪孽，
这一位大祭司多次的为他们消除那一个神的对他们的罪的追讨，
这个大祭司多次消除神对他们的追讨，
而他们很感觉这一位大祭司的恩情，
他们很感到这个大祭司的恩情，
那这是一种感觉，
这个是一种的感觉。
那另外呢，
另外呢，
他们又会想到，
他们又会想到，
我们这一位大祭司，
我们这一位的大祭司，
他原来是不该是在这里离世的，
是不应该在这里离世的，
可是因着我们的愚昧连累了他，
但是却因着我们的愚昧连累了他，
所以他在这里就离世，
所以在这里他就离世，
所以他在这里就不能进到神的应许地，
所以在这里他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应许地。
我们这些人做了愚昧的事，
我们这班人做了愚昧的事，
因为我们体贴肉体，
因为我们体贴肉体，
把我们的大祭司连累，
将我们的大祭司连累，
那这也是一种感情，
这些也是一种感情。
那么再有
还有
那前面的日子又怎么样，
前面的日子又怎么样，
虽然说以利亚撒接着他的父亲来做大祭司，
虽然以利亚撒接着他父亲来做大祭司，
那究竟他总是比较嫩了一点，
但是究竟他总是比较年轻一点，
他能不能像亚伦那样来站在我们和神的中间来承担一切呢？
他究竟能不能够站在神和我们中间来为我们承担一切呢？
那这是一个疑惑，
这个是一个疑惑，
那么这是感情非常非常的复杂，
这个感情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那所以他们在那三十天的哀哭的里面，
所以他们在这三十天的哀哭的里面，
那么一些人他们会看到，
那一些人他们会看到
我们的前面的路该怎样好好的走上去，
我们前面的路应该怎样好好的走上去，
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的放任，
我们不能够像过去那样放任了，
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的无知和幼稚，
我们就不能够像以前那样无知和幼稚了。
那么这三十天的哀苦，我个人想对以色列人实在是有点好处
啊，这三十天的哀哭我个人想是对以色列人实在有点好处，
但是对亚伦来说呢，
那对亚伦来说呢，
就这人来看他没有进到迦南地是一个损失，
就这人来看他没有进入迦南地是一个损失，
但是感谢神，
就感谢神，
神却让他上到高山上面去见神，
神却让他上到高山上面去见神。
啊，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实在是很有意思。
这个实在很有意思的。
神可以让他在平地死去，
神可以让他平地死去，
但神没有，
但神没有。
神说你到山上来，
神话你上山来。
那当然，我们从那个属灵的原则来看，那这个到山上去实在是一件很严肃的事，
当然从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个上山去是一件很严肃的事，
我们只要换一个词就领会那个意思了，
我们只要换一个词就领会这个意思了。
神要亚伦到高处去见神，
神让亚伦到高处去见神，
或者说到高处去离世，
或者说到高处去离世，
那到了高处那就是一个非常蒙福的地方，
去到高处是一个非常蒙福
的地方，那里是与神接近的地方，
那里是与神接近的地方。
当然我们也十分相信亚伦也就是给埋葬在那个山上，
当然我们十分相信亚伦是被埋葬在那个山上。
那这一个埋葬如果用新约的那个眼光来看的时候，那是在高处等候复活的荣耀，
那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高处来等候复活的荣耀，
也就可以说他是一直等候在一个荣耀的指望中，
这个话一直等候在一个荣耀的指望中。
那虽然按人来看亚伦没有进到迦南是一个损失，
虽然按人来看亚伦没有入迦南是一个损失，
但是神这样安排亚伦离世，确实说明了亚伦在神的面前并不是给遗忘的，
但是亚伦这样是证明在神面前他没有被遗忘的。
那么也正因着这样的一个缘故，
因着这样的缘故，
我们就了解到，
我们就了解到
以色列人新的一代再次起行的时候，神给他们的带领是很有意思，
以色列人重新起行的时候，在新的一代神给他的带领实在是非常的奇妙。
那么因为我们一进到二十一章，
因为有进入二十一章，
我们立刻就看见，
立刻睇见，
在第二次起行以后，
在第二次起行之后，
神就接二连三的让他们学习信心的功课，
神就接二连三的叫他们学习信心的功课。
那么以前是四十年前，他们是在信心里边失败，
四十年前他在信心里面失败，
那现在重新起头的时候，神就让他们在信心里面来去学好功课。
现在重新起头的时候，神就让他在信心里面重新学功课，
因为进入应许必须是凭借信心来进入的，
要进入应许必须凭着信心来进入的，
离开了信心没有别一条路可以把人领进神的应许，
离开信心没有别的途径可以领进神的应许的。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但是这个信心的造就，
这个信心的造就
一定是在新的那一代的以色列人的身上，
一定在新的以色列人那一代的身上。
那这就是我们所一直所持定的那一点，
这个就是我们所持定的那一点。
因为老的那一代根本就没有条件进迦南，
因为老的一代根本没有条件进入迦南。
现在剩下的就是一些还没有在旷野里头死去的，
现在剩下来的还有一些在旷野里面未死晒的，
绝大部分都是新的一代，
绝大部分都是新的一代。
那这一代的人他们必须学习信心的功课，
这一代人必须要学习信心的功课，
好叫他们可以进迦南，
好叫他们能够进入迦南。
因为在以后我们一直看见神就是在信心里面领他们往前走，
因为以后我们就看见神一直在信心里面领他们往前走，
从约旦河东地一直到过约旦河进迦南，那是约书亚记上面的事情，都是在信心里头来成全的。
由约旦河东地一直至到过约旦河进迦南，在约书亚记里面所记的都是信心里面的。
那现在以色列人为亚伦哀哭了三十天的日子满了，
现在以色列人为亚伦哀哭的三十已经满了，
是他们还留在那个地方呢，还是他们已经起行，
他们仍然留在那个地方呢，或者已经起行呢？
我们看大概是已经起行，
我们看他们大概已经 起行了、
因为他们从何尔山那个地方走到何尔玛了，
因为他们从这个何尔山那里起行去到何尔玛。
但是何尔玛这个地点原来不叫何尔玛，
但何尔玛这个地方原来不是叫何尔玛，
原来不叫何尔玛，
原来不是叫何尔玛。
那为什么又叫做何尔玛呢？
为什么又叫做何尔玛？
因为这里发生了一个事，
因为那里发生一件事，
当以色列人要进上迦南的时候，
那当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时候，
那我要弟兄姊妹来注意那个地理的环境，
我们要弟兄姊妹注意这个地理的环境。
二十一章第一节，
二十一章的第一节，
住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
住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
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林路来了，
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林路来，
他就和以色列人征战，
就和以色列人征战，
掳了几个以色列人，
掳了几个以色列人。
那弟兄姊妹注意这个，
弟兄姊妹注意这个，
现在以色列人在什么地点？
现在以色列人在哪里？
那是在以东的东边，
那是以东的东边。
那这个亚拉德王他是在哪里？
这个亚拉德王在哪里呢？
他是在南地，
他在南地。
南地是在什么地方？
南地
是
什么地方呢？
南地就是靠近地中海那一边的犹大的南方，
是靠近
迦南地的南方，
靠近地中海那边的迦南地的南方。
那在地理上来说啊，以色列人跟这一个亚拉德王啊根本不会碰头的，
照住地理讲，这个以色列人同阿拉德王根本不会碰头的，
因为一个是在东，一个在西，
因为一个在东，一个在西，
而当中是隔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旷野，
中间隔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旷野。
但是呢，现在这个亚勒德王远道从南地来领兵出来去攻打以色列，
但这个阿拉德王远到从南地领兵出来攻打以色列人。
那这里就给我们先看到一件事，
这里给我们先看到一件事，
以色列人有六十几万打仗的兵，
以色列人有六十几万打仗的兵，
亚勒德王究竟有多少兵力我们不知道，
阿拉德王究竟有几多兵力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能从远道来攻击以色列，
但他们能够从远道来攻击以色列，
那当然他对他自己的那一个武力是有相当的自信，
当然对他自己的武力有相当的自信，
那所以他才会远道来攻打以色列，
所以他们才会远道来攻打以色列。
那我们注意到这样的一件事，
我们注意到一件这样的事，
那也就是说
这个话，
以色列还没有进迦南就遇上了一个很长很硬的战事，
以色列还没有进入迦南就已经遇到一场很硬的战事，
那而并且这个战事是突然发生的，
而这个战事突然发生的，
用人的话来说这个是遭遇战，
用人的话来讲这个遭遇战
啊，遭遇战
是遭遇战，
甚至我们再说的清楚一点，这个是突袭呀、
啊，或者话系呢个突击。
但是感谢神，
啊感谢神，
以色列人在开头好像吃了一点亏，
以色列人开头好似吃咗啲亏，
但是他们会来到神的面前，
但佢哋会嚟到神嘅面前。
那所以我们从第二节就看见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发愿了。
第二次我看见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发愿
说，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手，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
说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手，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
那所以当神答应了他们的时候，
所以当神答应他们的时候，
他们征战就得胜，
他们征战就得胜了，
他们就按照他们上神所说的，把那个亚拉德王那一带的地都毁灭了，
所以他们将亚拉德王一带的地都毁灭了，
那所以那个地方就叫做何尔玛，
所以那个地方就叫何尔玛，
小字我们看到何尔玛那个意思就是毁灭的这个意思，
小字我看见何尔玛这个就是毁灭的意思。
但是我不是要弟兄姊妹们去注意这一场战争的那个结果，
但是我不是要等姊妹注意这场战争的结果，
我要弟兄姊妹注意的呢，乃是这一场战争的那一个经历，
我要等姊妹注意的是这场战争的经历。
那这一个战争的经历是什么，
这个战争经历是什么，
我们简单的来说，
我们简单来讲，
四十年在旷野里边漂流，
四十年在旷野里边漂流，
从好的方面来说，就是说他们给磨练的很有内力了，
他们被磨练到很有耐力了，
但是从坏的一面来说呢，
那从坏的一面来讲呢，
他们可以给磨练到什么气那个意气都消沉了，
他们可以被磨练到什么意志都消沉了，
那究竟他们当时是消沉呢，还是蛮有毅力呢，
或者他们当时消沉啊，或者蛮有毅力呢，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敢说，
但我们又敢说，
四十年的里面，
四十年的里面，
他们在信心上面，
他们在信心上面
恐怕有点说那个疏忽了，
恐怕有点疏忽了，
因为在四十年里边除了兜圈子以外什么事都没有，
在四十年里面除了兜圈之外什么都没有，
当然发生了一些事，
当然发生了一些
事，但是四十年里面只发生那么一点点的事啊，那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事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就是在那里兜圈子。
如果四十年只是发生一啲啲嘅事情，咁即系话绝大部分日子都喺度兜圈，冇咩事。
早晨起来吃玛拿，
朝早起身食玛拿，
一天三顿吃饱了，
一日三餐食饱咗，
就等着第二天就去再食，
就等第二日再食。 汁嚟食。
那天天就是这样，
天天都系咁，
生活平淡，
生活非常平淡，
平淡的生活，
平淡嘅生活，
叫人也都说懒，
就叫人说懒啦。
那说一般说来，在四十年过来以后啊，以色列人再要提起信心啊，是不太容易。
所以一般嚟讲，四十年过去之后，再叫以色列人提起信心，实在唔容易。
所以当亚伦离世以后，给以色列人所带来的一点点的冲击。
所以亚伦离世就俾以色列人带嚟一啲嘅冲击，
但是光是冲击不发生太大的作用。
嗱，光系冲击唔发生太大嘅作用，
必须要有实际的经历跟上，然后才能有一些嘅作用。
必须有实际嘅经历跟上，先有啲嘅作用。
那所以我们又看到了，
所以我哋又睇到啦，
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
我哋绝对有理由。
这个亚拉德王从南地来攻击以色列。有神的管理在其中。
这个阿拉德王从南地来攻击以色列人，有神的管理在当中。
虽然这个是推测，
虽然这个推测，
但是确实有点理由了。
但是他有点理由的。
神又借助这样的一个事件来造就以色列的信心。
神要藉着这件事件来造就以色列人。
弟兄姊妹，你晓得这四十年里头，以色列人都没有打过仗。
弟兄姊妹晓得四十年来以色列人都没打过仗。
以前曾经打过一仗的那批老兵丁啊，死得差不多了。
以前曾经打过一次仗的那些老兵丁都差不多死了。
现在这些兵丁都是没有打过仗的。
现在这些新的兵丁都没打过仗。
就是他们头一次接仗。
这次是头一次的接战。
感谢神。
那感谢神。
神让他们去经历一件事。
神让他们经历一件事。
他们要如果是坐在神所要做的事上面。
如果他坐在神要做的事上面，
他们就得胜，
他们就得胜，
他们就成功，
他们就成功。
那在这个过程的里头，
在这个过程的里面，
神建立了他们的信心，
神建立了他们的信心。
虽然这个是很初步的信心，
所以这个是初步的信心，
但是这一点很重要。
但
是
这点很重要，
因为总是一个起头，
但是这总是一个起头，
有了一个好的起头，
有了一个好的起头，
慢慢的就可以在这一个信心的功课上面不住的增长，
慢慢就在这个信心的功课上面不断的增长。
那么现在他们继续往前行了，
现在他们继续往前行了。
那这里又看到一件事情，
这里又看到一件事情，
他们从何尔山起行，第四节，
他们从何尔山起行，
就往红海那边走，
就往红海那
边走，要绕过以东地，
要绕过以东地。
那这个路很难走，
这条路很难走。
那百姓心里面呢又烦躁了，
百姓心里面又烦躁了，
就怨毒神了，
就还有怨毒神了。
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叫我们死在旷野了？
你为什么要从我在埃及领出来，叫我们死在旷野？
又是那个老问题，
又是个老问题。
但是我绝对有理由相信，
但我绝对有理由相信
这样的一种心思，
一种的心思
是那些老一代的人，
是那些老一代的人
所发出来的，
所发出来的。
你从他的话里面就看到，
你从那些话里面你看到，
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
你为什么要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
新的那一代没有活在埃及，
新的一代没有活过在埃及。
当然也有一些有，但是那时很年轻，
或者有些有，但都是很年轻，
大概还不大了解埃及里面的生活，
或者还不是很了解埃及里面的生活。
很了解埃及的生活都是这个是年老，这个时候是年老的，那个时候是年轻的，再老的恐怕也死光了。
能够了解埃及的生活的现在都老了，当时是年轻的，再老一点都可能都死了。
他们说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你说为什么要将你从埃及领出来呢？
在这里吃也没一口好吃的，
这里吃都没点好吃，
天天就吃那个马拿，吃的我们口都淡了，
日日吃马拿，吃到口都淡了。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话是出自那些从埃及出来的人，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话出自从埃及出来的人。
因为当他们这样发怨言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这样发怨言的时候，
神就让一些火蛇进到他们中间，
神就让一些火蛇进入他中间，
就咬他们，
就咬他们，
那以色列人中就死了许多，
以色列人中间就死了很多。
弟兄姊妹又回到那个问题上了，
等姊妹又回到那个问题上，
死的是什么人，
死的是什么人，
我们一定不要忘记神当年所说的那个话，
我们不要忘记当年神所说的话，
那时候的妇人孩子都能进迦南，
那个时候的妇人孩子都能够进迦南，
那所以在这里死了许多的人就不可能是那些妇人和孩子，
那这里死了这么多人不可能是妇人和孩子了，
不可能是四十年前那些妇人和孩子，
不可能是四十年前那班妇人和孩子，
也不可能是在旷野出生的那些妇女跟孩子，
也都不可能在旷野出生的那班妇女和孩子，
因为当时神指着以色列人说的那话，你们说不能进去的那一些我就让他们进去，
因为神当时在旷野说你们说那班人能够进去的我就偏偏给他进去，
就是你们这一批人不能进去，
就是你这班人就不能够进
去，那弟兄们我们留意这个事实，
弟兄们我们留意这个事实，
因为不留意这个事实的话我们就不太看见神在以色列人中间的那一个带领是怎样进行，
如果你看不见的话就不明白神在以色列人中间带领是怎样进行，
那当时那火蛇进到百姓的中间，
当然这个火蛇进入百姓的中间
就咬死了很多人，
就咬死很多人，
也咬伤了很多人，
也咬伤很多人，
那死的一定不是那当年的妇人和孩子，
死的这批人一定不是当年的妇人和孩子，
伤的呢就可能有妇人和孩子，
伤的呢就可能有妇人和孩子，
那么现在火蛇继续在他们的中间，
现在火蛇继续在他们的中间，
那你我们就看到一件事，
咁我哋就睇到一件事，
这个事情在以前没有发生过的，在以色列人中间，
呢件事情以前在以色列人中间冇发生过嘅，
甚至我们看可拉达的那一件事情，以色列人一直坚持错误到底，
甚至睇见可拉达件事，以色列人一直坚持错误到底，
但是在这里呢，你看到了，
在呢度你睇到啦，
第七节，
第七节，
百姓就到摩西那里说。
百姓就去到摩西那里讲，
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
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
以前没有发生过了，
以前没发生过的，
现在发生了，
现在发生了，
那这个发生根据什么呢，
这个发生根据什么呢，
灵里面苏醒，
灵里面苏醒了，
从前一直是沉昏沉的，
从前一直是昏沉的，
现在这些人灵里苏醒，
现在这帮人灵里苏醒，
这些是什么人，
这些是什么人，
四十年前的妇人和孩子，
四十年前的妇人和孩子，
他们在四十年里面实在学到功课了，
他在四十年里面实在学到功课，
四十年里面他看见神的作为了，
四十年他学到神的，
他们不像老的那一代那样的愚昧和昏暗，
他们不像老一代的愚昧和昏暗，
他们一看见神的作为的时候立刻里头就苏醒，
他们一看见神的作为的时候里面一即刻就苏醒了，
他说不行，
说不行了，
我们得罪了神，
我们得罪了神，
我们做了愚昧的事，
我们做了愚昧的事，
我们必须再来到神面前要解决，
我们必须来到神面前，
那所以他们就到摩西那里说了这些话，
所以他们去到摩西那里讲了这些话，
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
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
如果我们从属灵的原则来看这一件事，
如果从属灵原则来看这件事，
什么时候火蛇进来，
什么时候火蛇进来，
当他们在那里对付神的时候，
当他们在对付神的时候，
那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讲呢，
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讲，
什么时候 我们跟罪连结，
什么时候我们跟罪连结，
那痛苦就马上给引出来，
咁痛苦就马上被引出来，
是他们在神的面前愚昧，引出了火蛇，
是他们在神面前愚昧而引出了火蛇，
是我们的罪把我们引入痛苦，
是我们的罪将我们引入痛苦，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这一批以色列人他们灵里面苏醒，
这批以色列人他们灵里面苏醒的，
他们没有坚持自己的愚昧，
他们没有坚持自己的愚
昧，不像他们上一代，
不像上一代，
我错也要错到底，
要错就错到底，
那感谢神，
那感谢神，
这一些人里面苏醒，
这帮人里面苏醒的，
他们知道要回转，
他们知道要回转，
他们知道活在自己的愚昧里头，那个结局就是死亡，
他们知道活在愚昧的里面结局就是死亡，
他们不能这样的留在愚昧里，
他们不能这样留在愚昧，
既然是错了就到神的面前认罪去，
既然错了就在神面前认罪，
那这一个转变是一个非常有福的转变，
这个转变是一个非常有福的，
而在生命的学习上面是一个非常蒙福的学习，
在生命的学习里面一个非常蒙福的学习，
而我们常常感觉神儿女们一个最大的缺欠乃是里面没有光，
神儿女们最大的缺陷就是里面没有光，
里面没有光就只看见别人的不对，就没有看见自己的缺陷，
里面没有光就只看见人家不对，就看不见自己的缺陷，
但是现在他们里面有光了，
现在里面有光了，
他们知道问题不是出在别人身上，
他知道问题不是出在别人的身上，
是出在我这个人的身上，
是出在我这个人的身上，
所以他们会认罪了，
所以他们会认罪，
是他们会到神面前求赦免，
所以他们去到神面前求赦免，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丢正面看到了，
等一下会看到了
亚德莱亚拉德王在以德莱那里的那一场仗给以色列人开始学信心的功课，
亚德拉王给以色列人这场仗是给以色列人学功课，
现在接上去神就借着火蛇来给他们再一次或是更深入一点来 学信心的功课，
接下去就是火蛇是让这个以色列人学更深的信心的功课，
那这一个信心的功课，
这个信心的功课
很不容易，
是不容易学的，
因为跟亚拉德王打仗，还是说你有兵我也有兵，
因为你跟亚拉德王打仗可以说你有兵我也有兵，
你有刀枪我也有刀枪，
你有刀枪我也有刀枪，
大家就是刀枪见面就是了，
大家就刀枪见面就是了，
那他还能看见自己的所有，
他还看见自己的所有，
那现在火蛇进来的这一件事，
现在火蛇进来这件事，
摩西就到神面前去上神求问，说
摩西就去神面前去向神求问，
神啊赦免百姓的罪，
神啊赦免百姓的罪，
神啊我会赦免，
神啊我会赦免，
但是你叫他们得医治啊，你要有一些动作，
但你叫他们得医治必须有这个动作，
你用铜来造 一条蛇，
你用铜来做一条蛇
挂在杆子上举起来，
挂在那些竹竿上面举起来，
然后就告诉那些给蛇咬的人，
然后告诉被蛇咬的人
去看看这一个铜蛇，
去看看这条铜蛇，
他们一看他们就得医治，
他们一看他们就得医治了，
好，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摩西做了这件事，
摩西做了这件事，
也把这些话传下去了，
也将这些话传下去，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形，
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形，
人会想，
人家会想，
不用药就可以好啊，
不用药就好吗？
怎么会有这个方法，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方法，
只是看那么一下就可以好了，
只要看一看就好了吗？
荒唐一点吧，
太过荒唐了。
怎么能有这样的事？
应该有咁嘅事。
那这是一个初步的反应。
呢个系一个初步嘅反应。
但是另，也许没有给这个初步的反应来缠住，
或者冇被呢个初步嘅反应嚟缠住。
也许有人会想，
或者有人会想，
那个蛇毒在我里面已经发作了，
呢个蛇毒喺我里边已经发作了，
它咬了我的大腿，
佢咬咗我大腿，
我整个大腿都黑了，
我整个大腿都黑咗了，
并且那个黑气已经往我身上面去延伸了，
而且黑气已经向我身体里延伸了，
甚至那是黑气已经快到那个心脏的地位了。
甚至呢个黑气已经快到心脏嘅地位啦。
弟兄姊妹，你听过那些说给蛇咬的那些故事啊？
弟兄姊妹，你听过被蛇咬嘅呢啲嘅故事？
他说不管你在什么地方给蛇咬的，
你喺边度被蛇咬，
就从那个伤口那里就那些血液啊就变坏了。
伤口嗰度啲血就变坏噶啦。
那变坏的时候，那所以那就好像在那个血液流过的地方啊，都就是好像说是有点黑气。
嗰啲血液所流过的地方都有啲嘅黑气，
实在是那个变坏了的血，
实在系嗰啲变坏咗嘅血。
那些血是带着毒了，
嗰啲血系带住毒嘅。
那他一直在那个血液循环的时候，就回到心脏，那就完了。
呢个血一循环翻到心脏，咁就完啦。
那就不信血的问题了，连心脏也给弄坏了。
唔单止系血嘅问题，心脏都被弄坏啦。
所以人家说，那个黑气一靠近心脏，那个人就完了。
所以啲人话一啲黑气一靠近心脏，咁就完啦。
那现在有些人就那个黑气已经快到心脏，
而家啲人嘅黑气或者快到心脏啦，
你就看一下就好，
要睇一下就好啦。
有这样便宜的事情吗？
有咁便宜嘅事吗？
有些人就说，也许会这样想，
有啲人或者会咁想，
我动都不能动了。
喐都唔喐得，
我怎么能爬到那里去看那只蛇？
我点能够去到嗰度睇嗰条蛇？
我不知道当时那200多万的以色列人在那么宽广的一个地面上，
我唔了解当时200几万嘅以色列人喺咁宽广嘅地面上。
那这一个铜蛇挂在银子的挂在那个银的当中啊，
呢个铜蛇挂在银嘅当中。
你就那样宽广的那个地面上的人，你要去看这个铜蛇，恐怕也要花一点时候。
咁喺宽广嘅地方嚟到睇呢条铜蛇，或者要花啲嘅功夫。
但是我想，
但我谂，
当然这个也是我的推想。
当然呢个系我推想，
是按照那个原则上来推想，
系按照个原则嚟推想。
虽然200几万人所分布的那个面积是很广。
所以200几万人所分布的面积是很广，
那也许在营边的那些人距离开那个铜蛇也实在是很有一点的路程，
或者营边的人离开这条铜蛇有一段很短很长的路程。
但是当摩西传递这个消息出去的时候，
当摩西传递这个消息出去的时候，
他会说现在营当中挂起一个铜蛇，
他说现在营当中挂一个铜蛇，
你们只要望着那个铜，望是望上这个铜蛇来一望，你们就得医治了。
你只要望下铜蛇，你就得医治了。
不一定要跑到那个铜蛇底下，抬起头来去望。
你一定要跑到铜蛇底下，抬起头来睇。
也许你是伤得很重，躺在那个帐幕的里边，动都不能动。
或者你伤得好重，喺帐幕里边喐都唔喐得。
但是你里面有一个意思说，我要看那个铜蛇。
但你里面有个意思话要睇条铜蛇，
虽然我不能去到营的当中，
所以我唔能够去到营嘅当中，
但是我知道营是在这个方向，
但我知道营喺嗰个方向，
我转过来我就向那里去望，就是了，
我转过来向嗰边望就系啦，
我里面就是要看那个铜蛇，
我里面就要睇条铜蛇。
我想当时很有可能是这种情形，
当时可能有啲咁嘅情形。
感谢主，
感谢主，
在这里说那些凡被蛇咬的一望着铜蛇就活了，
凡被蛇咬的一望这条铜蛇就活了。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在这里给以色列人学进一步学一个功课，
这里给以色列人进一步学一个功课，
不是看铜蛇这个动作，
不是看铜蛇的动作，
乃是相信铜蛇能叫他们活的这一个应许，
是相信铜蛇能够叫他们活的这个应许。
神是这样说了，
神是这样讲了，
他们就接受神说的这个话，
他们就接受神讲这句话，
他们就望那个铜蛇，
他们就望那个铜蛇，
他们也许是去到铜蛇那里看铜蛇，
或者去到铜蛇那里看铜蛇，
也许是从远处朝着铜蛇那个方向去看铜蛇，
或者在远处朝着这个方向来看铜蛇。
感谢神，
感谢神。
那当他们是这样做的时候，
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他们就活了，
他们就活了。
这是信心，
这个信心，
这是信心，
这个信心。
信心叫他们打胜仗，
信心叫他们打胜仗，
信心叫他们得医治，
信心叫他们得医治，
信心使火蛇停止在他们中间的骚扰，
信心叫火蛇停止在中间的骚扰。
而神让他们接连学了两个信心的功课，
神让他们接连学了两个信心的功课，
两个不同的环境，
两个不同的环境，
但是却是共同的功课，
但却是共同的功课，
相同的功课，
相同的功课。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的神好大，
我们的神好大，
他能用各种各样的环境来造就那些愿意拣选他的人，
他能够用各种各样的环境来造就愿意拣选。
而在我的身上是一种环境，
在我身上是这种环境，
在你的身上是另外一种环境，
在你的身上是另一种环境。
你经过的那些环境不一定是我也要经过，
你经过的环境不一定我一定要经过，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但你怎样，
信心的这一个要求却是一点都没有更改，
信心的要求是一点都没有更改。
那什么时候在信心接上神的应许，
在什么时候信心接上神的应许，
神的信实就在那里显出神的工作，
神的信实就在这里显出他的工作。
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从古时一直到现在，
从古时一直到现在，
神是这样来造就他所拣选的人，
神是这样造就他所拣选的人。
那以后还继续在信心上面来造就以色列人，
以后仍然在信心里面来造就以色列人。
但是我们看见一件事，
但我看见一件事，
这个接二连三的信心的造就，
这个接二连三信心的造就
是从加底斯第二次起行的时候开始的，
是从加底斯第二次起行的时候开始的。
这一批人一定要进迦南，
一批人一定要入迦南，
但是这一批人在进迦南以前必须要建立他们的信心的跟随，
但这班人进迦南之前一定要建立信心的跟随，
神就负责来领他们去学这些信心的功课，
神就负责领他们去学这些信心的功课。
我们感谢主，
感谢主，
当神是这样引导，
当时神是这样引导，
今天神也同样的这样引导，
今天神同样的这样引导。
只要我们灵里面有一点的苏醒，
只要我们灵里面有一点的苏醒，
我们能从各种各样的事上面看见神那个带领的手，
我们能够从各种各样的事上面看见神带领的手，
我要叫我们的信心上面得益处，
为了叫我们信心上面得益处，
借着信心的建立，
藉着信心的建立，
引我们进入他荣耀的旨意，
引我们进入他荣耀的旨意。
我们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他没有改变，
他没有改变，
他做工的法则没有改变，
他做工的法则没有改变，
他一直就是这样的显明他的作为，
一直是这样显明他的作为。
我们求主一面是在这里看历史，
求主一边在这里看历史，
也让我们一边在这里学属灵的功课，
一边给我们在这里学属灵的功课，
摸到那个属灵的法则，
摸到这个属灵的法则，
我们就跟随那一个法则，
我们就跟随这个法则，
让神在其中建立我们，
让神在其中建立我们，
把我们带到他要我们到的地步，
将我们带到他要我们到的地步。
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交通停在这，
我们今天晚上的交通就停在这里。